大家好，我是宝生，欢迎您收听大卷新闻。今天为您播报的是大卷记者洛亚古青儿的采访报道，题目是《中俄走近却缺少新政策，美中俄关系微妙》。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首次峰会后，习近平也与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三国互动引国际关注。近日，中控智囊承认，中俄关系原本是同床异梦，现在是逼于美国压力才走在一起。评论认为，拜普会的目的是美国拉拢俄罗斯，以尽全力对抗中共，而习普会是中共拉拢俄罗斯，欲抗衡美国。6月28日下午，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延续5年。俄中两国领导人还重申战略伙伴关系的价值，给出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以及北海航道的声明。然而，在有广泛共同利益的领域，双方并没有给出公开声明，宣布任何重大新政策。外交官杂志6月30日题为《中俄缺少战略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章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撤退是莫斯科和北京共同关心的领域。在最近的普习会上，双方没有就阿富汗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可能反映出中俄对利益的冲突的高度矛盾心理。文章称，在涉及地区倡议时，俄罗斯作为中亚主导大国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军队在奥什地区未划界的领土上发生边界冲突后，中国接待了所有中亚六国的外长，讨论了阿富汗和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但没有试图将俄罗斯包括在内。俄罗斯甚至从未在国家领导人之间设立三边会议或类似倡议。另外，中国是俄罗斯绿色竞争中的天然伙伴，这次甚至没有发出协调或对未来合作兴趣的信号。据网络安全公司 Checkpoint 的研究人员报告称，作为针对中亚国家的持续网络间谍行动的一部分，中共黑客最近发动了一次网络攻击，以侵入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算机网络。涉嫌发动这次网络攻击的讲中文的黑客组织在网络安全界被称为靛蓝斑马 Indigo Zebra。 莫斯科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在201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靛蓝斑马正通过大量恶意软件瞄准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国。卡巴斯基的另一份报告表示，中共在该地区的网络活动表明，中共对涉及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和谈判非常感兴趣。据美国之音报道，卡巴斯基的研究人员称，因俄罗斯和另一个国家要举行会谈，于是很快成为网络攻击目标。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观察到3起各自独立的与会谈相关的网络攻击事件，而靛蓝斑马是第一个发动攻击的。时事评论员李林英认为，如果中共真的对俄罗斯放心，那么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渠道沟通，何必让中共黑客去关注俄罗斯对中亚各国的政策呢？所以中俄关系并没有表面上看得那么好。五月末，普京称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和最高水平。习近平在5月19日也称，两国将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进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甚至声称中俄关系坚如磐石。真是这样吗？中共国务院参事、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石英红在接受海外大外宣媒体采访时承认，中俄本来是同床异梦，现在迫于美国的压力，双方都希望能走在一起。中俄之间相互需要，但中俄很难真正的相互信任。石英红表示，中俄关系实质上与目前中共与朝鲜的关系差不多，中俄之间可能略好一些，各取所需，但是也要为此付出代价，这可能让中共不得不卷入与中共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对抗。他举例说，委内瑞拉问题和中国有关系吗？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亏进去了500亿美元，指中共对委内瑞拉的援助和贷款，值吗？他还表示，中共在波罗的海参与俄罗斯组织的军演，其实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对西方产生多大的威慑作用，反而在东欧地区引起了非常不好的反响。他认为， 中美若现在发生军事冲突，届时俄罗斯可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批评中美，然后表态中立，绝对不卷入中美冲突，形成一个巨大的中间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银对大选记者表示，俄罗斯顶多只是中立，之前拜登跟普京见面之后，他们应该有一些默契，普京只会愿意跟美国做这种有限度的合作，这可以说是中共自己造成的。苏子云认为，如果联俄至中这个战略方向是一种默契的话，那么俄国所说的所谓经济制裁最后有条件的放宽，那么就涉及欧盟的问题，特别是德国要向俄国进口天然气这个问题也就顺势而解，变成了一个三赢的战略，也就是美俄压制中共，也就减轻俄国对中共的一些经济上相互合作的空间。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翁明贤则认为，现在对于中共来讲，最大的威胁来自美国，俄罗斯是次要敌人。因此在这样一个战略思考下，联合次要敌人打击美国应该是习近平的一个考量。翁明贤认为，俄罗斯有两个重点要考虑，第一个是跟欧洲国家的关系，如乌克兰与北约欧盟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处理好跟欧盟国家的关系，这过程中只要不跟美国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利于他在欧洲战略地位的稳定。在美俄关系紧张之际，6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举行峰会，这是拜登上任后两国总统首次会晤。此次峰会，拜登和普京达成了两项共识，一个是双方恢复向对方国家派出大使，另一个是在网络安全方面，拜登还向普京明确表示，他将继续发声反对侵犯人权的问题。此前，俄罗斯被指为重大骇客攻击的幕后黑手。此次会谈，拜登对俄罗斯画下红线，列出16项不可触及的重要基础设施，表示这些设施不应受到任何网络和其他攻击。拜登对普京表示，美方拥有强大的网络能力，若俄国违反基本规范，那美方将会做出回应。外界分析认为，在美俄关系降到30年最冰点之后，拜登仍邀请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这是美国希望平息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从而专心对付中共。今年5月，拜登决定豁免对俄德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运营公司和负责人的制裁。对此，时事评论员杨威表示，拜登政府放生北溪二号项目，既是为了巩固与德国和欧洲的联盟，也确实等于让利给俄罗斯，成为美俄关系改善的一步，主要还是为了对抗中共这个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大军记者洛亚、古青儿的采访报道，题目是《中俄走近却缺少新政策，美中俄关系微妙》。我是宝生，谢谢您的收听。